是要借助这一个长期的天旱去对付那些被盗的百姓。你们拜巴力，你们上巴力求福，你们不要耶和华神，那么现在你们就遭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形。你们不转过来寻求耶和华，继续留在巴力的面前的话，你们还要继续的忍受这个干旱。这一个干旱啊，不仅是外边的干旱，同时也是说出他们心灵里头的干旱。但是他们心里的刚硬一直不转上神，十八章我们就看到了，经过了那么大的事情，以利亚在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若耶和华是神，你们就跟随耶和华，若巴力是神，你就跟随巴力好了。你看到了那一个光景的底下，以色列人的心还是没有对神有一点的感情啊。因此这一个干旱不仅是外边的干旱，也是他们里头的干旱。当然我们现在注意历史上的问题是注意那个环境上的那个干旱，借着这个环境上的干旱来对付这一些被盗的以色列，这是头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神是借着把以利亚带到那一种环境，去造就一个在信心里征战的神的器皿。我们看以利亚一出来的时候，已经有了相当属灵的分量了，但是凭着他那一个时候的分量去征战，还不能应付前面的那一个需要。那么因此神也在这三年多的时间的里头，借助这个环境去造就他，去建立他，去叫他更深的去经历神。我们真是看到属灵的那个战争的确是不简单的。我们一直的往下看，看到十九章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问题。你怎么会想象得到以利亚在加密山上那样好像勇敢的，那样威武的来对付那些巴黎的先知？就一个也许别的一句话，他好像连胆都破了一样。哎呀，甚至在神的面前就求死，神啊，你把我接去好了，我活着一点意思都没有。你就看见那个属灵的征战是那样的重而不简单。那么因此在前头有一个大的那个属灵的征战要来的时候，神为着显明他的得胜，神在这一段的时间的里头就去造就这一个他所要用的器皿。我们看神在以利亚身上的造就是怎么样，是信心的造就，但是那个信心是从最小的一直到最大，一步一步的把它带进去。开始的时候就是你每天的生活，刚才弟兄姊妹们的交通都已经提到了，上午乌鸦飞来，晚上还来不来？我们都晓得乌鸦并不是有灵性的人的雀鸟，乌鸦按照人的对他的感情来说是最没有感情，最瞧不起他的，最讨厌他。在中国北方很多乌鸦，人家看见乌鸦就要赶的，没有感情，说这是不吉祥的那个鸟，他要向你叫几声的话你就要倒霉。啊，这是中国人的那个想法。但当然乌鸦他的生活，他的个性也的确是这样，也 讨厌爱吃屎，那个尸体的那个肉肮脏的不得了。那么现在神说你去那里，你住在那个地方，虽然没有人在那里给你做陪伴，但是我叫乌鸦按时把那个粮食送到你那里。弟兄姊妹记得，那时候是天旱的时候，粮食很缺，人的粮食都很缺，乌鸦的粮食缺不缺？还是一样的缺。你说乌鸦不缺，因为还饿死很多人，乌鸦很吃得很饱，恐怕也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就算到了那个程度啊，人死了，以色列人就把那个死人用布包起来去埋葬在那个坟墓里头，乌鸦要吃也吃不上的，乌鸦也是缺食的。你只要把当时那个环境细细的来去留意一下的话，你就不能信任乌鸦。哎呀，神啊，那怎么你叫一个乌鸦送那个食物来呢？你叫什么鸟送那个粮食来都好，就是不能叫乌鸦。但是神偏偏是叫乌鸦去送饼。你要是看看那个环境，你实在没有活下去的那个把握。还有在那一个约旦河东边的基利期啊，饿死了还没人知道啊。不是乌鸦来送给我送饼来啊，是我在为乌鸦预备粮食啊。但是以利亚就默默就去了，那么就停在那个地方一段的日子，每天就是在那里仰望神的信实，而不是仰望那个乌鸦。乌鸦是不可靠，但是使用乌鸦的那位神是可靠，他是仰望那一位神的信实。你要去注意那个乌鸦的话，人就提心吊胆。但是感谢神，神在那里跟以利亚说，我叫乌鸦早晚叼饼来给你。以利亚所抓住的不是那个早晚来的那个乌鸦，是抓住说话的那个神，那一位神。那是粮食，但是除了粮食还要喝水啊。他说你就喝心里的水，那么水也解决了。但是问题在这里，乌鸦每天都来，饼不会缺，水呢？这又是一个大问题。显然你看那里的记载，溪水也渐渐的干了，每天在那里看，哎呦，本来那么多，现在少了一点，哎呦，过一天又少了一点，慢慢的，本来那个水都淹过那个石头的，现在石头露出来了，那么再过一些日子呢，不就是石头露出来了，甚至底下已经剩下一丝丝的那个水在那里流，糟糕，你说明天也许就全干了。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日渐干掉的那个溪水，以利亚的信心要受熬炼了。当然他可以想，明天神叫什么地方都不下雨，就叫基利西的上源那里下一下雨，那个水又多起来，我的问题也解决。但是这个不行，这个不行。当然神可以这样做，但是神看这样做对他的仆人不利，基利西那里下雨，别的地方的人都上基利西这里涌过来了，一跑到这边一看，哦，以利亚你在这里， 哎呀，我们找你很久了，现在你在这里，好了，不行啊！啊，但你看着那个基利西水一天比一天的干下去的时候，以利亚怎么？你要看那个溪水，你就没办法活得安息。但是感谢神啊，神就借着这样的环境，一直将以利亚心里头那个意念脱离眼见的一切的事物，而留在那一位说话的神那里。不仅是说话的神，而是说了话就算数的神。这是以利亚在那段日子里头神给他的一个学习，学习叫他脱离眼见。那么等到基利西那边实在不能再住下去，那么神就告诉他，以利亚，现在你要离开这个地方往西顿去。以利亚一听，我不晓得当时以利亚一听会不会心里头会觉得神啊，你怎么开这个玩笑，什么地方都可以去，西顿是不能去，因为西顿就是那个祸根的源头，就是那个祸根的所在地。那么我跑到那个地方去，那很不安全啊。但是神是叫他说你去西顿，还到西顿一个沙勒法的一个寡妇的家中，我叫一个寡妇供养你，糟糕不糟糕？乌鸦供养已经是不简单，但是乌鸦供养我还能看得见，不是乌鸦是神，但是现在你叫我看见人了。但是他会想，神感动那里有一个好心的寡妇，哎呀，他接待我。但是现在全地都是在那个饥荒的里头啊，要是一个寡妇的话，那她的情形也很悲惨。那个这样悲惨，我怎么能在那个寡妇家里头活下去？但是在神给他的那个带领，就是要到那个情形，到那个地方做什么？弟兄姊妹，你注意，如果从那个历史的本身，我们都知道去了那个一个寡妇，那个寡妇就去捡柴，捡柴的时候呢，哎呀，以利亚就碰到他，哦，以利亚就告诉他说，哎，我要住在你家里头，你在家里头啊，你要给我做一点饼来充饥。那个寡妇就说，我家里只坛里头只有一把面，一把面就是这样一把，有多少？就是这样一把，有多少？就是那么多，一点油，那一把面一个人也吃不饱。我只有见，我现在到外面去捡两根柴回来，弄一点饼跟我儿子吃，吃过了以后我们就准备死了。糟糕不糟糕？这个寡妇出来那一点点的准备死，你还带一个人，还增加一个以利亚来，怎么活下去？有什么你看到呢？我们先不说，神说你去基利西，他就去基利西，现在到那个西顿就去西顿，这是一个顺服神的管理和顺服神的传递的这一点我都不详细去提它了，因为弟兄姊妹，你也懂得那个地理上的环境和当时的那一个环境的话呢，你也懂得以利亚的脚步没有凭着他自己。但是现在我们要说我们当时的那个环境，以利亚那个环境，过去在基利西是他一个人活，现在来到这里不仅是他一个人活，说是说那个寡妇供养他，事实上呢，当然那是神供养，但是在人眼中是以利亚 不仅是在那里供养他自己，并且也还要供养这个寡妇的一家。在旧西里完全没有谁供养谁的问题，就是乌鸦美按时飞来啊，就吃就是。现在呢，很现实的问题，以前是一个人生活，现在起码三个人生活，可能不止三个人生活。因为在那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的，但是我没有我没有去查那个英文圣经，看字数。如果那个字数是众数的话呢，你还看到一个问题来了，那个寡妇的亲戚一听见，哎呀，他家有饼吃了，一直吃也吃不完的话，许多人都涌到他家去了，说他说那里是怎么说，是他和他家中的人哈。但是感谢神，这是一个又进一步的学习，学习担起众人的需要。他想啊，你说从那个外面看来的时候，你说你担你个人的需要都已经担不起了，还担起众人的需要。但是这个功课一定要学，不学的话怎么去为神的名去征战？因为在下的时候，你对着是整个以色列的百姓，你要担起他们那个需要去上巴黎算账。哎，神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把以利亚带进那个属灵的战争的学习的里头去。我们感谢神，这一个学习是根据这样的一件事，神让以利亚在那里经历神的权柄能从他身上出来，这是一件很大的事。神让以利亚亲自去经历，他成了神的权柄的出口，神的权柄从他身上显出来。如果以利亚没有经历到神的权柄从我身上出来，他面对那450个先知的时候，巴利的先知的时候，他里面先垮了。但是感谢神，有了这一段的日子，以利亚在神面前接受一个召见，他懂得神要帮助他做他的权柄的出口。所以你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看见以利亚整个的那个带领是根据显明神的权柄这一点来进行的。那个寡妇在那里说的，他是那么的凄凉，我们吃了那一点点就准备等死了。你看以利亚怎么说，他说你先回去给我先做一个小饼，我也很知足，我不叫你做个大饼，你只做一个小小的就行，但是你必须要把我放在最开始，你为我先做这个小饼，然后你就为你和自己和你的儿子去做饼，这样呢坛里的面就不会少，瓶里的油也不会缺。这个就是以利亚当时所带领，这一个带领是什么？从原则上头来说，是叫那一个寡妇学习脱离自己。从他自己这一方面来说，他是要给人看见，他是作为神的代表，活在人的中间。因此，不是我以利亚要你抬举我，而是因为我现在是。既然作为代表神的一个人，因此你必须把我放在第一个位置。哎呀，也感谢神，照理你是一个外来人，又无亲无故，你是谁？你是以色列人，我是西顿人，毫无关联的，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我为什么要先解决你的需要？这 一点点是我们活命的，我们死也要做一个保鬼，你来分我们一杯羹的话，那么结果三个人都是恶鬼。那么从人的思想上头，你能想到当时那种情况？哎呀，但是感谢神，神在那里管理那个环境，神让以利亚在那里学习，就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不仅是他自己进入了神的造就，也把那个西顿的妇人也带进去。那么这样一带进去的话，在以利亚的里面就有了一个把屋，这个把屋就是说连外邦人也附在神的权柄的底下，因此神要做工的时候，以色列人转回归向神就绝不是一件做不到的事。虽然在寡妇家里是小事，但是那个功课所带出的那个目的是大事。简单再提一点就好。那么然后在十七章最末了，就是那个寡妇的儿子的事情。刚才弟兄们都提到了，那是去经历神的那个复活的能力，神把他更深的一步带进那个复活的能力。有了复活的能力，以利亚个人的信心固然有把握，并且更深的叫他懂得神使用他去对付那个仇敌，不是凭着他自己所有，而是凭着神所显明的复活的能力。因为跟这个黑暗的权势的征战，绝不是凭着人本身所有，必须是凭借神自己的出来。那么这样的一件大事，如果神不先让以利亚有这样的一个学习在那里的话，十八章那个征战的确不容易应付。我们下一个礼拜你看十八章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情形是何等的不简单。没有雨要求雨，虽然神说你祷告我就下雨，但是环境并不这样啊。你看到他底下祷告，叫仆人上去看，说什么都没有，再去也没有，再去都没有，心寒不心寒？哎呀，我们祷告头一次蛮有信心的啊，但是祷告那个神的答应没有来，我们哎呀也许还祷告的不够，再祷告第二次，祷告你的信心就去了一半了啊！第二次祷告，神的答应还没来，你说，哎呀，大概还是祷告的不够吧，继续再祷告。这一次第三次的祷告，你剩下开头的祷告，恐怕四分一就已经是很多了。你看当时以利亚当那个情况，没有，等到说，他远远看见一点一片云，只是手掌那么大，干得了什么事情？但是感谢主。不要紧，哎，以利亚就说：“哈，就啊哈，赶快走，雨，大风雨就要来。”你看那个场面真不容易啊，那个经过不容易，但是感谢神，神使用一个人的时候，神绝不会叫你去承担一些你担不来的事情。神要用我们到这一个地步。在那一个地步以前，神就负责把你我造就到一个情形可以承担前面要来的事。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我们读十七章读以利亚的事情的时候，虽然时间限制我们没有很全面的和再转身一点点去注意，但是你总看见一件事情，一切的属灵的征战是神自己在那里负责做那个作战的设计，就是用人的话来说，那个参谋作业是神自己去做，那个军需的供应神自己去做，能力的安 还好预备是神自己去做，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看到一个什么事情？神所做的这一切没有叫我们看见，神要弄一个伟大的场面。十七章根本就没有伟大的场面，暗暗的，基内西没人知道，撒勒法寡妇的家里没人留心，就是在那个复活的能力显出来，那是很大的一件事。直接连在这里的，也就是那原来的那个三个人，没有伟大的场面。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看到，神得着了人。哎呀，我们真看到在神所做的一切的工作的里头，不是叫我们看场面热闹，工作眼见的成果都不是见。神所要注意的是他要的作用，不管是一个人也好，两个人也好，神能得着一个人，那一个人就足够叫撒旦在神的面前蒙羞。我们感谢整个十七章你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神得着以利亚一个人。哎呀，因着这一个人被神得着，十八章你就看见以色列就暂时的转上神。神所要的是什么？仍然是人。我们感谢主。今天晚上就暂时停在这里吧。啊，也许下一次我们再十七章再补充一点，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让弟兄姊妹再补充了。我们开始的时候就看到一件事，很不容易的三年过去了，那么神的时间也到了。那么神的时间到，事情要发生变化，那么这个变化是从什么事情开始呢？是从神的话开始。我们看到十八章一开始就是说，三年过了以后，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以利亚，然后以利亚就是根据神所说的那些话去做神所要做的事。那么特别在这一个地方摆明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事。我先说神的话，就是表明了神的传递。不管神的话它显出来的那个方式和那个形式是怎么样，透过王来执行，如同大卫，透过先知来执行，如同以利亚。那么在以色列人的历史的里边，大概我们可以说从摩西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看见神的传柄不管是用什么形式来出现，都在那里说明一件事情，神的传柄。那么现在神说话了，也许在过去那三年多的里头，神只说了两次话，一次就叫告诉以利亚去基内西，一次就叫他到那个西顿的撒勒法。以后呢，好像神就没有说话了。三年多的时间里头，神的话语非常的稀少。在神的百姓的中间，弟兄姊妹们，你能体会到人更是任意而行，因为那么严重的灾害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没有醒悟， 没有几个人醒悟，所以那个灾害是继续在那里下去。那么现在神的时间到了，神要向他的百姓显明他自己是神，那么因此他说话，他的话一来就到以利亚那里。那么神的话怎么说呢？他说你去使阿哈得见你，我要将雨降雨在地上。话语很简单，但是头一件事情你先去见亚哈，第二件事情你见了亚哈以后我就降雨。就只要你注意这两件事情，那个关键，你先去见亚哈。神不是先降雨然后就凭着那个雨的降下叫以利亚去见亚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以利亚非常的安全，因为已经降雨了。人对以利亚的怒气也许忘记了或者停止了，但神当时那个安排说你先去见亚哈，哎呀，这个事情不得了。因为从下文我们看到，自从以利亚藏起来以后，亚哈用尽各种各样的办法去寻找以利亚。寻到以利亚的目的做什么呢？杀了他。他认为以色列现在遭灾害是因着以利亚这一个人，他不祷告。是下文你从俄巴底的那个话里头看见，这是我主啊打发人到各邦各国啊去找你呀、啊，啊，如果找不着的话，就要那一些邦国的人在那里起誓说你实在不在我们中间，然后才放过他们。你就看见当时亚哈寻找以利亚是如何如何的紧迫，找到他就要杀他。那么现在不用他来找，你去见他。如果你不看这个是神的安排的话，没有一个人有这个勇气去见亚哈，以利亚也不例外。因为以利亚他的性情和我们一样，是九章里就看见他那个光景，他并不是一个大英雄，只要他那个脚步他所站的地位在主的面前有一点的挪移，他就是软弱如水，没有可夸。但是现在他要神要他去先见亚哈，见亚哈做什么？向亚哈说话，代替神向亚哈说话。那么从这一个地方，弟兄姊妹们，你注意一件事情，这是旧约里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那么神自己的工作。神拣选亚伯拉罕的后代以后，神自己在神的百姓中间做管理。虽然神并没有很明显的把一个宝座在以色列的中间，但是神却是把律法传给他们，在透过摩西的手，透过律法来管理神的百姓。也就是说，神借着律法建立了神的权柄在他们中间，不需要一个眼睛看得见的宝座，只要他们照着神的律法去活，神的权柄就在他们中间显明。但是人的愚昧没有叫神这一个心意满足，而结果是要立王了。在王还没有立出以前，神曾经兴起士师，但在那一个时候， 神也曾用过祭司来作为执行神的那个权柄的人。那么但是祭司到了以利的时候也完，然后神就兴起撒母耳，然后带进了那个王的权柄。虽然王的权柄也不是神的心意，不过是人堕落了以后，人的心偏离了神，人是要寻找眼见的事情的时候，神允许他们，好了，就让你们有一个王就是。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王就代替了神的权柄在神的百姓的中间。当然那个王对神的权柄就没有问题，那个王不对神的权柄就受破坏，能像大卫的王并没有几个，但是大卫的确是显明神的权柄在他们中间。后来等到南北两国分裂了以后呢，北国现在我们所读的就是北国的历史，在北国的里头从开始就没有神的权柄，因为他们一开始就用金牛犊来代替神，虽然称金牛犊叫耶和华，但事实上已经偏离了神自己。那么现在到亚哈做王的时候，不仅是有金牛犊好像都差不多废去了，我们上一次已经提到代替上去的一个是巴利，另一个是亚瑟拉，是巴利也好是亚瑟拉也好，都是叫以色列人把神的权柄在他们中间完全的拒绝。那么现在神让以利亚去见亚哈，那么以利亚是先知。弟兄姊妹们，你看到了这一个时候，王不能再作为神的权柄在地上的显出，神就兴起先知来，用作先知来显明神的权柄。那么先知怎么能显明神的权柄呢？王显明神的权柄，这个我们容易了解，因为他有一个宝座，因为他有一个他有那个行政的管那个权力，而神的权力透过他们来执行，这个我们比较容易领会。那先知凭什么来显明神的权柄？先知如果神不显明出来的话，他就是普通人，跟普通人一样，没有两样。但是感谢神，在王不能再代替在不能再代表神的权柄的时候，神兴起先知来。这是先知，特别是以以利亚为那个代表人，当然不仅是以利亚一个，不过神用以利亚是用的一个地步非常非常的突出神的权柄在堕落了的王的面前来显出来。现在我们就看看这样的一件事，你去见王，凭什么去见王？凭神的话去见王？还有王有权力会杀我，但是神说你去见他，你就凭借着神的话去见他。那么也因就我们在这一件事情上能看见一件事情，神的话才是那个最高的传递。这个以利亚是凭着最高的权柄去见王，也就在这个最高的权柄的底下接受了保护，没有难处。尽管亚哈用尽各种的办法去寻找他要杀他，但是没有用处。以利亚一碰到亚哈的时候，亚哈的那个凶言就下去；以利亚一碰见那个亚哈的时候，亚哈要发作也发作不起来。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在这一个地方，你叫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这一次神差遣以利亚出来，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恢复神的地位在神的百姓的中间。 以色列的百姓远离神已经很远很远，年日也很久很久，虽然是很远，时间又是很久，但是神没有忘记他的百姓，神要回到他们中间，重新让他们恢复对神他在他百姓中间的地位。有一件事情我想特别指出来给弟兄姊妹去留心一下，全地都饥荒，俄巴底怎么还会有那么多粮食去供养那个先一百个先知，一年还可以过得去，三年也是如此，不简单，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亚和在那里说，我们去找看看有没有水源的地方，有草，那么可以饲养那个牲畜，免得他们都绝了。那显然你也看见经过了三年的那个饥荒，没有把以色列带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想为什么呢？如果光是俄巴底一个人供养一百人，也许他我们也会说，哎呦，他原来就是大富翁嘛，那对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嘛。但是牲畜要吃的青草，倒不管你是大富翁还是小富翁呢，天旱不下雨，地就不长草，不管你是谁，这个问题都凭不着你的你的办法或是你的积蓄去解决问题。但是我们看到这些零零碎碎的记载的时候，你看见一个什么东西？如今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神在管教击打对付他的百姓，要调转他们的脚步的时候，神还是留存留一些够用的恩典，没有叫他的百姓走上绝路。那么这是神的恩慈的那一面，但是非常可惜的，因着这一点的恩慈，以色列人因为心里头被油蒙了心，人都迷糊起来，没有看见神的那个恩慈，相反的还以为他们有所赐，还以为他们有办法。你再看一个零碎的事情你就知道，刚才不是提到亚哈到处去找以利亚吗？要附近的各国都要在那里给他启示，说没有看见以利亚，他凭什么能吩咐那些国家听这样听他的话？这一点也显明，以色列人虽然在当时饥荒的天旱的击打的底下，以色列国的国力还没有太下去，他还能叫邻国对他有点畏惧。正因为这些的情形，更叫以色列人心里头迷糊起来，他们以为这些灾害完全是因为以利亚这个家伙。我们拜巴利是对的，我们拜亚瑟拉是对的了，现在出了这个问题不在这个问题上，而只是单单在以利亚这个人，他为什么不祷告？他祷告什么事情都没有，他们却没有看见他们自己脚步已经偏离了神，神在他们中间没有了地位。现在神差遣以利亚出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一个非常清楚的事情，神要在神的百姓中间恢复神的地位。虽然在以色列经过耶罗波安设立金牛犊，一直到亚和，现在加上的巴利和亚瑟拉，人的心向着神已经是没有多少，但是人可以放弃神，但是神却不能放弃 他所选召的人。那么因此你看见这一次神透过先知来恢复神的权柄，来恢复神的地位。啊，再交通一点点，因为这一点不交通下去的话，等到下个礼拜再开始的时候就好像没头没尾的。那么好，那么现在以利亚碰到亚合，也约好在加密山上去碰头了。弟兄姊妹们，你注意这一点，我重点还不是交通以利亚的话，以利亚的话下礼拜再和弟兄姊妹们详细的交通。我所交通就是当以利亚在那里指出一个问题，如果耶和华是神，你们就要顺服他，如果巴利是神，你们就顺从巴利。你们心思两意要到什么时候呢？你看当时的百姓是怎么反应，众民一言不答。为什么不能答？没有办法答，没有根据去答。你再看下去，那个民的那个情绪的变化，先是一言不答，等到以利亚提出一个公平比赛的方法，啊，百姓有反应，众民都说好。那么再等到以利亚所献的那个燔祭，神悦纳了。众民在那一个时候才承认耶和华是真神。你看到这三，你看见这三个步骤没有？那么从这三个步骤的里头，我们就要注意这一点：为什么他们当时一言不答？他们没有办法。你要说耶和华是神，他既然是神的话，他为什么三年不下雨叫我们受苦？弟兄姊妹们，这是人的软弱。许多的时候眼睛就看外边的遭遇，遭遇好，神啊你真是神，遭遇不顺利，神啊你就不是神。这是人在神面前的软弱和愚昧。我们自己也常常落到这种光景当中。光景好的时候多受一点的折磨不要紧，还感谢主，欢喜欢欢喜喜的接过来。光景不好的时候，哪怕是一丁点的难处，我们在神的面前都大发怨言。你看当时以色列人看了三年的饥荒，如果耶和华是神，他能这样的不爱惜称为他的百姓的这些人物，这是他们心里的难处。再一点，就刚才我提到的，虽然有饥荒，但是以色列的国力并没有说要，我们还是有些其他地方有祝福。那么这些祝福如果说是三年的那个灾，那个旱灾是神，那从耶和华神那里来的，那么我们的国力还没有衰败，那么这个祝福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神既然是向我们降祸，那么这个祝福当然不可能是耶和华那里来的了。那既然不是耶和华那里来的，那从什么地方来呢？人最简单的那个逻辑的想法就是说，那当然是巴利啊，那当然是亚瑟拉。那么所以亚瑟拉或者巴利，他们也可能是真神。但是你说他是真神的话，但是他为什么不能阻挡耶和华那边来的灾害？哎呀，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把 自己摆在当时那些百姓的那个地位和那种心思上头去，你就会懂得为什么以利亚在那里说了那么清楚的话。耶和华是神，你们就听从神；巴利是神，你们就听从巴利。你们信守雅利要到几时？众民一言不答。为什么？里面迷糊了。那么这个里面的迷糊是怎么开始的？是有一些个事物代替了神开始的，而也就是说神的权柄在他们中间被忽略的这一件事上开始。如果以色列人他们里面还有神的地位，还有神的权柄的话，他们绝不会先做金牛犊后拜巴利。所以总的一句话来说，人的心在向着神如果不那么绝对的话，他终究会落到一个迷糊的地步，看不见路。我们求主要救我们脱离人的愚昧和软弱，因为以色列人的这一个愚昧和软弱在我们身上是时刻会出现的。我们只能仰望神的怜悯，求神救我们脱离任何对神的代替，是神也好，是人也好，是事也好，是物也好，都不叫他代替神的地位，免得我们在神的面前落到心思迷糊的里头。那么这是稍微先牵涉一下那个百姓的那个环境。那么关乎以利亚个人在神这一次的安排，恢复神的见证，恢复神的地位的征战的里头，神怎样的用着以利亚，和以利亚在神面前是怎样的去成就神的心意，下次才和弟兄姊妹们交通下去。我们盼望主给我们。